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四十四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二节，十六节到二十二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上一个就是四十三讲，我们是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那是神应许的话。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二节呢，是雅各许愿的话神的应许，人要有反应神给人这么大的应许，那么我们人要怎么样反应呢？这就是雅各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他就得了神的应许，他就立一个柱子，浇油在上头，跟神就坚定这个约。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雅各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非常会抓，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雅各他最大的长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祝福不放。我们还记得雅各等我们到最后去看就明白这个创世纪三十三章，这个雅各跟这个神的使者摔跤，他抓住他不放，你不给我祝福，我就是不让你走所以这个雅各有几抓比如说他抓长子的名分这个抓住了不放。雅各抓住到了这个拉班那里，他要娶妻我们等以后到二十九章后边就看见他要娶妻他抓住了这个应许不放，他为这个他所要抓的东西，要得的东西，他可以二十年白日寒霜白日甘若夜晚寒霜，他能够忍受这样痛。所以雅各这个人呢，非常有爱心。比如他熬汤等这个姨嫂他累昏了，他就向他要汤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在家里头，他不出去，他不乱来，他也不野，他也不放纵自己，他耐心的等候。所以这个抓要有耐心的等候他抓长子的名分，他抓这个太太就是抓这个拉结那么像他这种耐心的等候，抓住了，现在他又抓住了神的应许他抓神的祝福。所以这个人呢，真正是会抓。我们有的时候不会抓，我们在这世界里也东抓西抓，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抓我们中国 这个古时候有个故事，谁家要生了孩子，要生了这个男孩，到了一岁的时候，小孩能坐能爬能玩了，就举行一个啊周岁这个得特别的抓周啊，我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个印象没有，古时候都有这个，我小时候好像还抓过。那么生下来以后一岁的时候来一个抓周，好像个典礼一样啊，就是周年啊，一岁的生日来给他抓。我们北方是有炕啊，这个小孩坐在炕头上，亲友都围在边上。那天啊，当然要祝贺，要吃啊宴席的，好多亲朋好友都来送礼。这些小孩不是满月了，是一生日啊，一生日就是一周岁了啊，大家要祝贺。这第一个生日非常要紧，尤其是男孩子，尤其是头生的，哦，这个特别隆重。干什么呢？就在这小孩面前摆好多玩意儿啊，有小鼓啦，啊，有什么各种玩具。那么其中呢，还有这个女人戴的花、香粉，还有呢，笔、算盘，啊，这些东西啊，都摆在那儿，摆在这小孩面前。也有很多其他的玩意儿，就看小孩抓什么东西。也有刀，小刀，就玩具刀了，啊，有刀有枪，啊，那么看他抓什么东西，这很有趣，这是个，古时候一个好玩的事情，啊。那么结果这个孩子一把抓到一个刀一个枪，哎呀，大家说这个孩子将来是个军人，就是要当兵啊，大家不是挺高兴。因为什么呢？你当军人呢，远离家乡打仗，说不定死在沙场上，所以这个就大家哦，就来一声这个啊，就不是挺好。假如那个小孩七抓八抓，一抓抓到一个花香花或者粉不放了，哇，大家更叹息了，说这孩子将来大了没出息，好色啊，这个抓到女人东西啊，这个就会有这个。那么假如这个小孩抓了其他的玩意儿呢，大家都还不顶什么，一下子抓住那个笔不放，哇，这大家可高兴了，说那因为古时候说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我们中国有这么首诗嘛，天子铸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是非常注重这个读书的，说读书的人可以中举，可以科考，可以升官啊，改变家风。假如一个人中了状元，那祖宗三代都有福了啊，那就建立牌坊，那荣光宗耀祖了。所以假如一个孩子抓到笔了，呵，大家马上对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要恭喜恭喜恭喜，要有爷爷奶奶那更高兴不得了了，说我们家里出了个状元郎啊，出了个读书人啊，非常高。因为中国古时候这个是士农工商，就是把士字放在第一位，看得最高啊。那么这个小孩万一要一抓到一个算盘呢，哦呦，这不得了，大家都唉声叹气，说糟糕了，说这孩子将来是个做买卖的啊，所以看你抓到什么，抓到算盘就是做买卖的，抓到笔呢不放呢，这就是将来读书人啊，是无限量的前程啊。那么要抓到花呢，这是贪色，要抓到什么酒瓶子，就是酒徒，那将来是个酒鬼啊。要抓到一个刀枪呢，那将来就是一个武人啊，就是要当兵啊。所以他看你抓什么啊，你抓到什么啊，将来那也不一定了。 这是人一个有趣的活动。有人说，从小到大三岁看老，说人从小就可以看到老。其实呢，这个教育呢，其实可以改变，尤其信耶稣，一信了耶稣，那就抓到天上的福气了。那比抓什么刀啊枪啊，可惜我们那时候没有圣经放在那个给小孩抓，要抓到一本圣经那就不得了了，啊，那是传道人，那是有属天的福气了。所以雅各呢，他这句抓抓得好。我们知道雅各是抓住神的应许不放，他照着神给他的应许，就等于加强神的应许。他还跟神许愿，啊，我们现在念这个雅各许愿。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个是什么？立约的意思。就是神呢，你既然这样应许我，好，请你不要忘记了。他把个石头就摆在那儿，那么这个石头后来做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殿，啊，我所立的柱子，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所以后来他的子孙要为神建殿，建一个高大，啊，一个美奂美轮，世界上建筑最好的。他的子孙里就是有一个所罗门，啊，那个最有智慧的，他就为神建殿，这是他的应许，他的愿，许的愿。那么许愿的目的是什么？是坚定神的应许，坚定神的约，啊，好像立约的记号一样。说神呐，啊，你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确定。说古时候立约都是用这个法子。那么浇油在上面，就是奠祭过了，说那个永远不改变。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那个地方原来不叫伯特利，叫做路斯，啊，雅各许愿说，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他许的愿。他所立的柱子要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这个雅各就许了愿，就定下了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就遵守这个，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人，他要能抓住神的应许，这个人是蒙福的。那么后来我们就看雅各一生无往而不利，啊，一切都顺利，一切都亨通，并且他的子孙成为大国，成为一个国，成为神的选民，君王从他而出，国度从他而立，从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里就临到他的十二个支派，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应许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是绝不落空的。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基督里神所应许的没有一样不是的，啊，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神的应许我们必须要抓住，千万不能够放掉，啊，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二十节，我们读这个圣经对我们的信心呢就更，啊，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从十八节读起好了，啊，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道绝不会反来覆去的，反复无常，不会的。因为我和希腊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这个道没有是而又非啊，主耶稣基督更是耶稣成为诚信真实，他是永远不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他只有一是没有非啊，他是是没有非，绝不是而有非。这是我们所传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所传的道。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底下二十节，这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所看雅各所抓住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神以前是给雅各、亚伯拉罕、以撒给他们应许，那现在不是，现在是在基督里，那个是旧约的应许，现在在基督里是新约，另立新约，所以这个应许呢更确定。那么那个旧约，我们可以看神向雅各所应许的无一落空，全部应验。以后我们读圣经看，凡是神应许的，到了时候，虽然时间有的时候长一点短一点，但是无一落空。比如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呢要下埃及，那个地方要苦待你们400年，那将来你们要从那里出来，这落空了吗？没有，神真的在430年以后把他们都带出来，全部派摩西去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我们在这些历史的证据里看，神说一不二，在他只有一事，没有是而有非，那么神的应许都是确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查经的时候必须要强调，而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看圣经看到神的应许，你赶快就抓住啊，你不要犹豫，那绝对没有是而有非，因为在神只有一事。尤其我们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神所应许的更是没有落空啊！你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的原文是什么？是阿门阿门的，所以我们祷告要称阿门。阿门是什么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所以耶稣常常说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有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没有虚假，而都是真实的。按照圣经的翻译就是阿门阿门的啊。所以耶稣也称为阿门，耶稣就是那位实在的，在他里头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啊。叫神因我们的荣耀，因为神这样应许，这是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不容许他改变，所以神呢的应许绝不会落空。在这个希伯来书啊，还有说到，因为神不能撒谎啊，神是不能说谎言的神，他跟人立了约，他绝对不改变的啊。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有一段，所以我们对这个应许呢就要坚定啊，我们要坚定。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读第11节开始，希伯来书第六章11节，这是对应许我们应当怎么样啊。我们愿你们啊， 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雅各有耐心，非常有耐力，他能够忍耐等候。譬如为了得一个太太，20年如一日，他要为拉结啊，他抓住神的应许，为了长子的名分，他天天在那儿熬汤烙饼伺候人等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耐性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所应许他的那有多么大，这个是关系他永远，不是现在，还连永远都包括在内。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抓住那个应许，要显出殷勤，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我们要学像雅各的故事，为什么我一再的提出来呢？这是非常要紧的，要效法那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得着了，都得着了啊！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据了结各样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神不必启示，没有比神再大，他是怎么启示呢？所以神就指着自己启示啊，神说论福我怎么样啊。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是启示不更改的，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吃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抓住神的应许，这有一个什么比方呢？就是我们的灵魂的锚，锚就是那个船呢，啊，下定啊，所以船要停在一个地方，一定要下锚的。那锚要抓住海底的这个勾住海底的那个石头啊、海草啊，那么在上边有什么风浪，这个船都不会飘走的，就定在那里。这个锚就是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就固定在神的应许里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抓住神的应许，就是灵魂铺锚啊，你的锚一坚定了，你这个营你的指望你就确定一定能实现。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事之事的确据。我们用信心把这个锚铺下去了，抓住了这个神的应许，再也不会动摇，就是动摇也不会离开那个地方啊，这叫灵魂的锚。所以我一再的要强调这个雅各这一段呢，是我们要效法的。所以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这样的人，一直到希伯来书第11章所描写的那许多人，都是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把灵魂的锚已经铺妥了，铺在神的应许上，因为神是绝不更改的，神绝不说谎的。我们虽然失信，他总不失信。哦，弟兄姊妹们，我再给你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啊，在 我们看这个这一段呢就更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这个呢是抓住神的应许有什么啊？我念这段啊，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十三节最要紧的，这是那个信心的锚所要抓住的啊。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应许了以后绝对不会反悔的，绝不更改的，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中国古时候说皇帝啊，说话叫做金口玉言，他说的话不能不啊，不能算啊。所以皇帝后边跟这个太监呢捧着一本书，就皇帝到哪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临幸什么地方，他应许什么，都得要记在那上边啊。那个叫什么呢？叫起居注。像古列王啊下旨建殿也有记载，他们的皇宫里亚达薛西王去查的时候一查就查出来啊。那么像莫迪改救这个王的故事啊，以斯帖，那么那都写在那个记录上啊，完全都要有记录的。那么神所有的应许都记录在圣经上，凡是写在圣经上的应许绝不会更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查这一段这个要紧的道理，你信，没有再比神可信靠的，他是不撒谎，他没有转动的银耳啊，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些话你一定要记着啊。所以神应许的他绝对要兑现，他不能失信，我们纵然失信他绝不能失信啊，他仍是可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一位诚信真实不更改不背乎自己说了就算这样一位神，各位，我们所信的是多么可靠，这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我们要不懈怠，我们要凭着信心或忍耐坚持到底的等候神的应许。雅各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要学他啊，这是我们的好榜样，这是一个好的教训，所以我强调的再多说。那么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无往而不利啊，凡事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就查到这里。